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平。
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你收听。
新乡小站。
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玲。今天呢，继续有梁彦成教授在我们的当中。过去几个星期呢，相信大家都听过他分享在他信仰历程里面的不同的层次哈。当他信了耶稣之后，到底他生命的改变是怎么样的呢？那梁教授啊，当你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最真的，而且你觉得这个是你值得要去信靠跟随耶稣之后，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？
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我生命的灵魂的底层遇见了一种从无限而来的美善、慈爱、恩情。我已经修炼过很多不同宗教，也学了很多不同的哲学，但是从修炼里面达到的境界跟我遇见上帝还是不一样。修炼里面出现的都是我个人从修炼达到的某一种领悟，对宇宙的因缘起灭的领悟啊，或者是人的内心跟天同为一体的领悟，这些我过去都有了，但是都不同。当我遇见上帝的时候，我发现是一种暖的流，上帝的恩情，一种无尽的爱，无尽的包容进到我生命里面。一进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上帝是真的存在的。所以体会了上帝以后，生命是很大变化的。天国啊，实在是上帝无尽的美好要在地上行出来，它有很多天理原则在里面。你要进到天国，你就明白把天堂的美好在地上活出来。耶稣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天国不是死后去的，而是上帝那个美善的国度，那个隐藏的继续在今天，在我身体上，在我生命里面行出来。怎么才能够进天国啊？耶稣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原文是 poor in spirit， 就是明白自己不属灵。一般人觉得我很属灵，凡事都觉得自己很属灵，你就不能进到上帝的国度。属灵的奥秘，所以属于灵性的人、的奥秘是什么？明白自己不属灵。所以有一次我跟哥哥讨论，哥哥是个资深基督徒，他十岁就信基督教了，我呢经过很多宗教之后才相信啊。那么我问他，你那么简单的信了主，那么多年对你来说，什么叫属灵？属灵怎么定义啊？做很多好事不能算属灵，或者你教会服侍很多不能算属灵，捐很多钱不能算属灵。属灵不是表面做的事情，那么很难定义吧？你很道德也不等于你很属灵啊。哥哥说，当你明白自己不属灵的时候，你就属灵了。当你知道自己没什么了不起，无论你道德多么崇高，或你捐多少的钱，做多么好事，都不算什么。你来到上帝面前不是靠这些，来到上帝面前是靠你信心。信心是打开你的心灵和上帝会面，也是靠你的虚心。你是明白自己没什么了不起，也没有什么属灵的高度，这样你才能够进到属灵的高度。所以我开始明白，原来上帝的世界在那边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天理在哪里啊。几十年我慢慢研究基督教，关键就是你要进到上帝的世界，你要完全委身，生命献给神，完全把我有的东西都献出来交给上帝。就好像过去献祭的时候，把祭物献给上帝，在旧约的时候，那条牛那条羊要完全烧在坛上，什么都不留下来。我们要成为活祭，活祭就是把我的生命献给上帝，不留任何东西。每一次你反省，在你心中有些什么放不下来的，凡是你心中放不下来，你心中那一种执着，就是你的偶像。有了偶像，你就不能接近上帝。 把你偶像放下来，在那一刻你把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都放下来的时候，你心一倒空，你就进到上帝里面，而且完完全全在他里面。到他里面之后，他把你献出的东西再还给你的时候，你献出的可能是钱吧、权吧，或者学问吧，这些人间的东西都是偶像，你不要了。不要的时候，你走到上帝的世界，上帝会把所有这些东西交还给你，把你的学问、把你的钱财用在天国的事情上，这样呢就转化了现实世界成为一个美善的世界。钱你贪婪就变成现实的丑恶，你把钱用在天国的工作上，你就变成美善的东西。钱是帮助人爱人的时候用的。第二就是完全的单纯才能够进到上帝里面。耶稣基督说，你要回到像孩子一样，你才能够进入天国。只有完全的单纯，你才能够聆听到上帝的声音。聆听上帝的声音，你就知道下一步上帝会呼召你怎么走。你走的时候，从理性来说可能很难的，但是你走下去，原来就是真的。所以我生命献给上帝以后，本来我也想安安定定嘛，我是一个教授，上帝有没有叫我当牧师那最好了，牧师的薪酬又低，又应付教会，你做一个平信徒然后是个教授，会有好的薪酬，也是去传福音啊，服侍人啊，基本上基督徒要做你也做了，那安定定不是挺好了吗？当教授住在加拿大，养大孩子，然后出几本书，人生好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但是想不到上帝有他的呼召，大概我42岁的时候，上帝呼召我，你要到中国去。我说中国啊，我的父母是从中国大陆跑到香港，然后我们从香港又刚刚跑到加拿大，不是跑离中国吗？中国很多灾难，谁都想跑。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叫我，你要去爱中国。对我来说，我心是很爱中国的，现实上还是要跑。我是读中国文化，读中国历史，对中国苦难很清楚，我也很想做些伟大事情帮助中国，不过现实上为了家庭，为了儿女，还是跑掉了。但是上帝呼叫来了，我说上帝，我不懂应付中国那复杂的一个国家，那么多政治，上帝你叫我吧。上帝叫我一个很重要的，你爱他们，还有千千万万中国人都是上帝爱的。但是我想，对对对，当然主你爱他们，但是你不要找我去嘛，牺牲很大啊，要回中国。上帝告诉我，心里面的意念就出来说，你维持你的单纯，你应付这个世界多么复杂，你用单纯的心，无条件的爱，真诚的爱中国人，怎么复杂的政治都不会有问题，因为你一定得到很大的尊重，因为你是真的爱他们。而那个时候刚刚上帝呼叫来了，就有个工作在香港聘我回去香港的商业的电台，那个工作在最主要的时间做时事评论，我是个时事评论员嘛。那时候他希望把我挖回去，从加拿大挖回香港，他给我的薪酬是120万年薪港币，那是20多年前了，100多万是很多钱了，我医生当教授都不会有那么多钱了。那时候我心里开始想，我要怎么样？钱重要吗？还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灵魂的重建？我考虑好久，我觉得中国受苦已经好多年了，现在刚刚有些机会会改好。你要只是为你自己赚很多钱，也有点名气，这样做一个人，要就是为了十三亿同胞的灵魂的重建，牺牲一切回去帮助祖国的发展。当我把这一切放在上帝面前，我知道我还是有放弃了120万的年薪的机会，让我回去以无穷的爱来对中国，因为只有爱才能够帮助中国医治他过去的苦难，只有爱能够让中国人心灵得到医治，也能够重建他的文化和精神。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，中国受的伤害很深，文化精神给摧毁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所以文革之后一开放，人变得很贪婪很自私，有中国文化里面所肯定的那种人的仁爱、恻隐之心、人性全都给去掉。而且中国人伤害不但是文革，文革之前 我们从100多年的外国的欺凌，中华民族受伤，创伤是很深，中而内斗好多年，这都成为整个民族的伤害。上帝让我明白，中国是一个受伤的民族，你不要像世俗的人一样只是骂他，你要找他做得不好很容易，公开痛骂他一顿也很容易，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医治这个民族最深层的苦楚。在上帝所关怀的不是你以公义的名义痛骂中国，不是你能够痛骂就可以改变中国，中国真的要改变得更美好，只有通过无条件的爱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方法。耶稣基督来不是审判人类，而是他以他无穷的牺牲和爱来承担人类的苦难和罪过。所以你到中国，你要明白这个受过伤的民族需要你无条件的爱，需要你无条件的支持。所以当我终于选择接受上帝的呼召回去的时候，我慢慢进去中国，慢慢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常常还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，因为这个民族受过的伤害太深，他的崇高的精神也给破坏，你没有办法把它重建了，除非你先行出你所讲的所谓仁爱，仁爱和公义，你先用爱行出来，人看到这个爱，他会慢慢改变，才能够建立一个更公平公义的社会。所以我就这样回去中国。
但是中国这么大，你说要用爱去爱他们，你一个人能够怎么做呢？
对，那面对上帝，我说我一个人怎么办？当我回去的时候，中还是很穷的年代。93年我开始有这个意念，94年就创办我们机构。我回去的时候，中还是满街自行车，公路都很烂，很坏的。但是我知道，神让我爱他们。当我回去的时候，最初是大学交流，通过中国文化跟基督教种种的演讲对话去体会到仁爱。但是当时大学都可以讲这些，你能够行出来吗？那时候发现在中国有很多贫困的阶层，贫困的人是很苦，很多农民工在城里面非常迷茫，儿女们都留在山上，所以我就到山里面理解贫困儿童的需要，他们需要人关怀和爱。那时候我看到他们多么苦，我一个人把所有钱拿出来都不能帮助多少人吧。不过我明白我们还有个国度，上帝的国度，很多基督徒，我就开始向海外的华人，也包括很多是基督徒了，告诉他们国家的需要，请他们共同以他们的爱来贡献给这些孩子。结果这些海外华人跟基督徒，他们集中他们钱，一大批的义工出来到山里面关怀孩子，虽然他们父母不在身边，我们去看他叔叔阿姨爱他们。到现在我们散播了10多年，我们帮助过读书的学生大概有17000人次，10000多是在广西，大概有好几千是在云南。我们帮助同一个人一直到他高中毕业，进了大学，如果他们贫困有困难，我们还继续支持他们读大学。不少人已经毕业了，我看也差不多1000人毕业了。当他们成为医生，他们成为那些公务员、工程师或者是老师，成为人才。当我看到他们成功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高兴，我们把爱带给他们，而且是行出来的，他们学会去爱其他人，不只是给他点钱让他渡过难关，我们是给他爱，这个爱让他们能够明白他不用回报我们的爱的，只是通过爱其他人。好像有一个农民工的女孩子，她本来是很阳光的女孩子，她见我们就哭了，爸爸生病腿锯了，他妈妈给车撞了，他腿也断了，两个父母变成伤残人士，他才18岁，没钱再读书了，还有交学费，我们帮助他交了学费，他见到我们就哭了。后来我们大力的支持他，因为他很艰苦，他每天4点钟早晨要起来去拿菜，到6点钟在市场卖，卖到8点多他就要上学，一直到下课，他那时候妈妈在那里看菜的摊子，之后他回去收拾煮菜，回家看顾一家人，爸爸妈妈弟弟还有奶奶。我看到的家一张大床给爸爸妈妈跟弟弟，一个长的垫子放在地上是给他的奶奶， 他连垫子都没有，只能够在外面拿一块板回来铺一个席子就睡觉。那么艰难的女孩子，我们大力的支持她，鼓励她，结果她考进了复旦大学。但是她非常奋斗，结果她到现在出来给最好的公司聘了，她到现在不断给提拔，薪酬已经达到12000，变成一个高层主管。她才20多岁啊，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看到艰难给她全部免费，她说不需要，你给我一半就可以，因为还有一个比我更惨的同学，他需要你全部的帮助。他告诉我们，一生得到这样的祝福，他也去祝福人，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。那他小的时候跟奶奶信了基督，所以他有宝贵的生命。他说，耶稣不但救了我生命，也救其他基督徒，帮助我突破了所有的困难。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也跟官方结束，官方也观测到有我们这批人是在中国不拿好处的，不做生意的，反而我们是无条件把我们有的献给祖国的孩子，献给有需要的人，感动到这些的生命。所以慢慢我们也能够进到中国的官方更高层的世界，我们就能够分享这个爱的生命给高层的官员。
知道呢，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，当你回到中国的时候，会不会也碰到一些的困难呢？
我回中国之前，我都问上帝嘛，我都不懂应付的那么复杂的政治哈。上帝只是让我明白，维持你的单纯的心，像孩子一样，而且以真诚的爱去爱他们。你做的一切是为了中国，为了人民哈，你就一定能够度过所有的难阻。斗奸诈我们绝对不能斗，斗权力斗钱我全都没有，但是斗真诚斗爱可能我们是比较有能力的。有一个司机10多年他都开车送我们到山区帮助贫困的孩子，他说他每一年能够送我们去他都很高兴，因为他在旁边看到我们这一批义工都是很真的去爱那些孩子，所以他说最享受的送我们去山区。他说本来他薪酬也不高，他换工作他应该可以更好，而且工作也很辛苦，不过他也是决定留下来。他说目的就是还可以送我们去山里面帮助孩子，他有眼睛，他有生命看到我们的表现。而中国现在最需要就是有人真的行出他所讲的爱，而不只是口讲出来，行出来人看到就相信了。好像我们很多孩子看到我们，他们都知道我们讲的爱是真的。多年跟官方结束，官方也知道有这样一批人付出很多为了祖国，在一个中国中央接待基督徒的普通平信徒的一个场合，过去中国不做这样的哈，但是就是那个高官他知道基督教可能对社会很好，因为他们有真的爱，所以他愿意多理解，他就接见那些平信徒的领袖。这三人团契，那我是他们的顾问嘛，所以他们请我先讲话。那个部长呢，我是见过好几次，过去以文化的身份回中国都跟他见过面，我也分享过我自己为什么选择回来中国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就告诉他我是以基督徒的身份，不能不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今天不可能在这里，我还在海外去骂中国。但是我从耶稣基督那里学会爱是有牺牲的，有忍耐的，有恩慈的，所以我用耶稣的方法回中国。中国是个深受伤害的民族，越骂就越不能让中国变得更美好，因为他受伤了，你让他更受伤。只有爱的医治，民族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他站起来就会很健康。现在中国已经站起来了，但是需要一种很健康的心灵，健康的精神文化才行。我们回来就是把这种爱的精神带给中国人，把我所有才能都能够帮助中国走出过去的困难，有更美好的未来。我说在中国最艰苦的时候我们选择回来，我们也没有要求得到什么好处，我们所有的义工都没有要求做什么生意，在中国赚什么钱，我们只是把我们可以找到的钱都带回来帮助贫困的孩子。这10多年我回来了，实在我没有权也没有钱，对中国的帮助还是很有限的。不过我只是要告诉你们，在你最艰难的时候，最多人误会你批评你的时候， 我回来跟你一同走这一段路，这个叫爱。因为耶稣与我们同行，所以我们也与中国同行。我看到那个部长的眼睛有点泪水，平常官员很少动情的、啊、那个部长很感动，所以他就坐在那里听了两个小时那些商人做见证。平常见外宾在这很大的房间、啊、好像皇宫一样那么美丽的统战部的大厅、啊、平常见一个小时大家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这样的拍照了。但是这一次那个部长静静的聆听两个小时。商人是分享当他很有钱很成功的时候，到了泰国人带他去那些地方美女把他包围，他心中在思考他是基督徒，不过太太现在不在身边，我要不要搞一搞。最后他确定还是不搞，因为我是基督徒。好像这种见证真的在国内很难想象一个有钱人会不搞女人。我也遇过一些有钱人带我去的地方我不要哈，我说我很尊重这些女人，我不想碰他们。他回应你怎么会这样想，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嘛，我们很重视婚姻，也尊重那些其他女人。还有一些商人他有几千工人，他生意不好的时候还是给工人好一点的收入。这个部长很感动、啊、所以那个部长后来他也帮助慢慢减小中国家庭教会很多压力。我也写了建议书上去，后来慢慢这方面就调教过来了，宗教政策越来越宽松。我觉得上帝我明白了，你叫我回中国，当和中国变成好朋友之后，是为了在重要的时刻需要有人讲话的时候就会为很多事情讲。所以我不当在教会事情上提过意见了，包括家庭教会，包括差事一家问题，我也为我们知道的农村的贫困的大众他们的苦，如果有更多人学会爱人，中国的重建就不只是经济，而是整个文化整个精神整个民主的价值的重建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对中国可以做的事情，我们能够把最美好的东西留在中国，让中国发展成功的时候成为有仁爱的国家，这是比一切更重要的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